牧师，我叫吴世平。那个对你们教会，我也不太陌生，因为大概16、17年前，在你们教会去了2次，在你的正道，可能你们不记得，因为那是非常年轻，所以你们看不出来。现在也对你们教会也不太陌生，因为我的儿子今年刚进入到 AMN 的大学第一年，所以常去那里。那对你们教会的传道，邓训之传道更加的熟悉哦，所以我感谢神能够在你们当中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相信2020年对大家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年，不但是我们疫情期间的阴魂不散，我想经济的危机、敏感的种族的课题、政治的纷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如何面对这些的挑战呢？特别是教会，我们如何在永恒，我们能够如何以永恒的真道来应这巨变的时代？我想，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当中，教会如何扮演我们的角色？我想要问一个问题：教会如何扮演我们在这世上的角色？特别是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如我们宣称我们基督徒持有永恒不变的真理的话，我们拥有世界所需要的真光，我们是光，我们是源，我们有属天而来的圣言和圣灵的大能，能够帮助我们去引导罪人，能够来走向光明的一个器皿。那我们到底成就了什么东西？到底我们成就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发挥了多少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做到了吗？特别是，我想是关系到福音的使命和文化的使命。我想这个程序不能对调哈，不能把文化的使命放在前面。我可以把那个 PowerPoint 放在前面，看看你们想到底对不对哈。文化使命 always 永远都是在福音使命之后。如果人没有跟神建立关系的话，我们只停留在文化的使命，建立社会，建立更好的美好的人生的话，那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神所托付我们的目的。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神允许我们在2020年里面面对这么多的挑战。我想从我个人来讲，或是从教会的观点来讲，我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看看我们在平常的小组的查经，我们的主日学，甚至我们的主日的敬拜当中，我们是拿起圣经，还可以说得头头是道，可以滔滔不绝的能够来分享。但是到紧要关头的时候，我们是否站立得住？我们是否站立得住？很可惜，原谅我这么说，一个小小的病毒来的时候，我们就乱了阵脚。一个政治的课题一提出来的时候，饭桌就变成了南北战争。弟兄姐妹们在微信的对话当中，好多次看到，是令人很心寒的。因为我们用的言语，我们用的词汇，可能很多基督徒都不会，非基督徒都不会用的。为什么我们会沦落到这样的光景？我在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哦。我个人认为，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会在这个挑战当中，我们会面对困难，我们会面对这样子的光景？其实很大的原因有2个。我想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在基督里面的位分，我们不清楚。我到底是谁？神把我拣选出来，我在基督里面，我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如果你清楚你到底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了，你不会随便滥用你的身份，也不会随便从你的言行举止当中没有办法见证耶稣基督的荣美，所以这是我们所有的困难。在基督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第二个，我们可能更大的问题是，我们蒙了拯救，我们不清楚我们蒙拯救的目的和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以至于我们随波逐流，以至于我们的言行举止没有办法跟世人有什么两样。所以，教会如何 reclaim？我再说一次，教会如何 reclaim？重拾我们应当在世上所扮演的角色。我个人认为有2个重要的方向， 一个是我们教会要重新专注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教会要存在？神设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广传福音，领人归主，造就门徒，茁壮倍增。这是我们丰盛恩友堂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广传福音，领人归主，造就门徒，茁壮倍增，这是我们必须有的使命。第二个就是今天我希望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当我们将会清楚知道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广传福音，为了造就门徒，那第二件事情需要出来的是，有了知道我们的使命，有了知道我们的意向之后，我们需要有领袖勇敢地走出来。我在说，我们需要勇敢，有勇敢的领袖能够走出来。我想当我分享这句的时候，你们需要有勇敢的领袖走出来的时候，我盼望你现在不要马上你的脑海里面出现邓传道，或是你们教会的长老们。若是只有邓传道一个人出来，甚至有20个邓传道的话，我相信在你们教会当中都没有办法翻转你们的教会。我说的是我们今天所有在这个荧幕面前听到的基督徒们，我的祷告是教会能够有更多的领袖被兴起来，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愿意出来走第一步，成为基督的门徒，以生命影响生命。我在说以生命影响生命，将我们的盼望能够带到世人当中。什么是领袖？到底什么是领袖？我的定义很简单，领袖不是你的身份，不是你的地位，而是当你走出第一步的时候，后面有人跟着你走；当你走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的时候，还有人继续跟你走；当你走了一段很远很久的时间的时候，还有人愿意跟随你走。那才是真正的领袖，有没有人跟着你走？而圣经尼西米就是一个很好的领袖的楷模，让我们看到，当他被神所呼召的时候，他有一个属天而来的领袖的品格和素质，是我们今天要来好好的学习。刚才我们已经念的那段经节，尼希米记第一章1-11节，2章17-20节，其实还有好些的经节我今天没有列下来，但是既然你们已经读了，那我就不再重复的读那段经节。那今天我们要从尼希米记当中，我们大力的能够来看一下，有大概有五项的事情，有五个领袖的素质，这是 characters，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可以学习的，不单单是传道人，不单单是长老，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这样的素质，应当有这样的品格，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当中，能够让人看见我们是明光照耀之子，我们是基督所拣选出来的。那首先第一个，我来跟大家看的是领袖的素质的话，就是先你要领受意向。你要 vision catching， 你要 catch the visions， 没有意向，民就放肆。这句话我们都很熟，对不对？在箴言书第29章18节里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的话，我们用这段经节的时候是用在错误的方向里面。这里的经文是那一段经文是呼吁我们大家能够敬拜神，把我们的眼目专注在神的身上。这是那段经节所要我们的，把我们的眼目专注在身上，呼吁我们来敬拜神。这里讲的不是民若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了，不是说神给你意向建立5000人的教会，那与这个无关哦，不是这样子。那我个人很喜欢那个 Bill Hybel 对这个意向的一个定义，他说 What is visions? Vision is a picture of the future that produces passions。我再说一次 ，Vision is the picture of the future that produces passions。意象是一个能眺望我们内心的热忱，而是一个将来的一个画面。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个将来的画面的时候，就产生我们内心的一个热忱。我们心里面，当我们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火热，我们心里面甚至我们起来，我们躺下，我们行走，我们都会思想这件事情。当我们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雀跃，我们又。甚至我们一个不屈不挠的一个奋勇的心，向着那个标杆直跑。是的，当你看到那个意象的时候，当你看到神所给你的那个方向、那个画面的时候，你会朝着那个方向而行。你所思、所想、所缘，你都是往那个方向而行的。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意象。那尼希米提到意象，但他如何得到这个意象，这是很重要。 因为在主前586年的话，巴比伦人侵略了耶路撒冷，然后毁坏了城墙，毁坏了圣殿，并掳掠了许多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去到外邦的地图。后来神让波斯王帝国被兴起，击败了巴比伦王，以至于以色列人在一直在外邦聚居里面。后来神施恩的手临到以色列人当中，被掳了70年之后，神透过波斯王古列准许了所罗巴布以及耶稣亚，这个耶稣亚不是那个耶稣亚记的耶稣亚，是这个一位祭司来的。所罗巴布以及耶稣亚带领了一批以色列人回归乡去，回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去，他们重新建造圣殿。然后80年后，神又差遣了以斯拉带领的另外一批人回去恢复修造圣殿、修造城墙，最重要的是恢复以色列人敬拜的生活，这是以斯拉所做的。那再过13年，一位身在异乡、长在异地的一个犹太人，在异邦王面前蛮有地位的一个酒镇尼西米出现了。那这个人的出现，圣经没有记载说他的童年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他的家庭的背景到底是这样子，但是我想我们可以猜测，他的双亲一定是非常爱神爱国的一个人。我相信他从小就将归家的那个期盼告诉他，深信他在这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双亲必定跟他提过神的圣殿当时如何的辉煌，那献祭的时候是何等的严谨，一夜节的盛会当中是何等的浩大，敬拜的情景是何等的辉煌，何等的激励人心，这些的画面我相信他的父母亲跟他分享的时候，他一定深深的刻印在他的心板上。当那一天，当我们刚该看的第一章的经节当中，哈拿尼和几个人从犹太回来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即刻的问他们耶路撒冷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第一件事情他问 他问到底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光景是如何。所以如何获得异象，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问，我们需要问，然后问完之后我们要听，我们要安静的来聆听 listen， 听见耶路撒冷当时的光景是如何，以至于他看到耶路撒冷是如何的倒塌，城门是如何的被烧毁的时候，属神的子民在水深火热之中，他被外邦人所欺压。所以第一件事情尼西米他问，第二件事情他安静的听，然后他做什么，然后他坐下来，他坐下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坐下来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的祷告。所以我在说问听，然后坐下来好好的祷告，好好的思想。弟兄姐妹们，在自己的步骤当中直到今天仍然管用，因为我们清楚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如果我们要想知道的话，我们就要问神，那问完的话我们就要静听神的声音，然后坐下来反复的思想。尼西米问了，他听了，他坐下来悲哀哭泣进食祷告几天，然后他的祷告很特别哦，他祷告非常特别，他说神啊，求你使你仆人现今亨通，求你使你仆人现今亨通，英文说 make your servant successful today。什么是 successful？ 你的仆人今天能够成功，如果用我们现代人的光景的话，我们的标准的话可能是我们如果放在教会当中，我们衡量信徒到底奉献多少才叫做是一个神所爱的信徒，到底我们的服侍多少，到底我们每天读多少的章的经节，到底我们每一天跪下来祷告多少时间，甚至到底教会人数有多少。可能如果我们一不小心的话，我们就用堕入世人的光景，什么叫成功的话，我们来用来这样子来衡量。其实成功就是在神的面前遵行他的旨意，这就是成功。神啊，求你使你的仆人 现今亨通，求你的仆人使你现今能够遵行你的旨意。这是我们需要的祷告。为何我们没有领受异象？很多时候当我们谈到异象的时候，好像很遥远很广大的一个光景，是我们够不着摸不着的。但是其实神离我们个人不远，神盼望我们能够 embrace 他的意象，捉住他的意象。但是为什么多数的人没有神的意象在我们当中？很多时候是我们不问。你问了吗？神啊，你给我什么意象？若是你真的问了，你听了吗？你有没有安静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来聆听神的话语？最后当你听见的时候，你有没有坐下来来祷告、禁食、哭泣、悲哀？想想看，神没有给我们意象吗？我们对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漠不关心，甚至我们视若无睹。很可悲的是，当我们甚至我们这些领受神救赎恩典的人，多少人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可能是你的学生，可能是你的同学，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邻居，可能是你的朋友，甚至你在 Sam's Club 或是 Walmart 走过所面到的碰到的陌生人，好像他们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对我们来讲一点影响都没有，他们灵魂的终极的去处跟我们好像没有关系，我们无动于衷。昨天下午我女儿9年级，他是学校的篮球校队的队友，打完了一场球回来之后，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跟我聊天，他说今天他提早去学校，球赛还没开始之前，那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教练平常很少跟他们聊天的，特别是个别的话，就跑到他的面前来问说，你爸爸是不是牧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知道，他说你爸爸是不是牧师？原因是因为上一季的球赛结束的时候，一结束我就主动过去跟这位教练说，谢谢你，很耐心的、很用心的，来训练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打球，不但是在球技上，更是在他们的品格上来训练他们。所以我说，我 very appreciate 你的contributions。那，我女儿讲完这句话，当然那个我女儿说，是的，她很喜欢跟人聊天。我女儿的回答说，她很喜欢跟别人聊天，是说我那。有趣的是，我女儿没有停留在那里，她接下来讲那一句话，她说，以你的个性，我女儿说我，她给我的评语是，以你的个性的话，你不是一个外向的人，不会太主动的跟人说话，因为我的女儿深知道，我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以至于我能够克服我自己的一些的软弱不适，惧怕或是 comfort zone 去跟别人建立关系，目的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我都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每一个机会我碰到陌生的人，碰到我不认识的人的话，我上去甚至在沃尔玛付钱的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跟那些收银员讲两句话好不好啊，谢谢你的服务，那若有机会的话再聊的话，可能2分钟、3分钟就可以把福音给传出去了。但是我们又没有捉紧这样一个机会在神的面前。3周前我们教会柯林郡恩友堂，就是我现在的母堂，那庆祝20周年纪念，我回顾这20年来，若不是20年前一批的弟兄姐妹们，包括我在内，能够勇敢的踏出那一步，出来职堂的话，我想我们就没有机会经历什么叫神日间用银柱，夜间用火柱来带领我们的真实。那从30来个人的教会，经过20年之后，现在大概600人左右。那4年前，神又再次的呼召我来到神的面前，说你要出去，要再去职堂。我跟神说，已经16年在这里了，我已经很享受了，我已经很每一个人我都认识，包括孩子们我都认识，很多人我带领他们信主，帮他们受洗，甚至最后帮他们做安息礼拜都有，我很享受在这里的聚会，享受这里的教会，享受这里肢体的关系。但是神没有放过我。4年前神再次呼召我来到神的面前回应他的时候，我们再次的 带着神的使命，要扩张神的国度，我们出去职堂。那从13个核心同工，4年过后，虽然人数增长不是很多，大概我们现在大人小人加起来130人左右，但是最重要，我看到的是，当我们一点点的付出，一点点的摆上，委身于基督所赐下的使命跟意向的时候，我们奋勇前进，那许多人就有机会听见福音。很多时候不是人不信主，彼得前书那里告诉我们说，神的心是愿意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悔改。但是那里告诉我们说，神不是单言，神是在等待我们基督徒能够来回应，不是非基督徒不愿意回应，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听见福音的真理，因为基督徒没有走出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回应神的恩典，领受意向之后，我们要有具体的行动。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领受了意向，我们不是建立一个自我享受、自我光照、自我陶醉的教会，我们的意向是广传福音、领人归主、造就门徒、茁壮倍增，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意向。把福音传出去，建立门徒，以致他们继续能够来传扬主的福音，这样的不断的倍增。那我相信神拯救我们，买赎我们回来的话，他要我们与他恢复和好的关系，建立我们与他敬拜的生活，并且把我们的生命的见证能够彰显在世人当中。我们亲身经历到赦罪之恩的这样一个福音的恩典，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从我们的口中、从我们的手中、从我们的脚中流露出去。这是神所要跟我们看到，好叫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以蒙召的恩相称，在这社区当中，在你们的社区当中来做见证。你做到这个意向了没有？我再问一次，你做到这个意向了没有？在这时候，尼西米有了意向，接下来他要做的事，他如何去面对这个意向？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二件事情。尼西米特别的地方，这个领袖的话，是他有了意向，他能够去分享意向 ，visions casting， 他需要 cast visions， 所以在这里，当我们看到尼西米的祷告，使你的仆人今日能够成功，目的不是为了荣耀自己，他的目的，他领受的意向，目的就是为了要来为王来分享，也为了将来的官长、长老、百姓们来分享这个意向。尼西米领受了意向之后，他心中有非常强烈的负担，就好像刚才说的 ，the vision is the picture of the future that produce passions。他有那个 passion 在他里面，有那个热忱在他里面，甚至有一个负担、重担在他里面，因为知道这个是神所托付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重要的责任在他生命当中，所以他尝试克制自己的心情，以至于不从他的外表当中显露出来。但是这个负担重重的压在他的心头，以至于他无法控制他脸上的表情。想想看，若是你的话，你有领受这样的负担、领受这样的重担放在你心中，你脸上的表情也显露出来，因为你看到你的百姓受欺压、受凌辱，圣殿被摧毁，城墙被摧毁，你心里面焦急、难过，你脸上会不会表露出来？但是想想看，如果这个时候你把你自己放在这个外邦人的君王的面前，还记得吗？他是酒政啊，他每一天要来服侍这些的王，你胆敢在王的面前摆出一副臭脸出来吗？我想我们不敢，我们不会，装也要装出来。但是因为他实在是心里面重担，以至于王察觉到他的表现，就问他说 ：“What is your problem? What is your problem? 怎么回事？”尼西米很恭敬的将他领受的这个意向负担向王来陈明，向王来分享。但很奇妙的，一个异邦的王竟然爽快的答应了尼西米的请求，然后并赐给他所需要的材料、护卫兵、通行证，甚至他所需要通达到800里之外的耶路撒冷，神都为他开路。这不是神迹是什么？我在说，这不是神迹是什么？ 神是掌权的神，甚至外邦王的心他都掌管。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尼希米经过禁食祷告认罪，不但是为自己的罪，也为以色列人的罪来祷告，来承认悔改，并纪念神所行的行事的准则，到底神的话语的原则是什么，而观看神做事的方式是什么。而且他，我深信在他心中也默默地做许多的计划，因为不是单单领受的意向，分享的意向，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有计划来 execute， 来成就，来施展神在他心中所放的负担。当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如何行呢？他是不是赶紧的召集所有的长老民众们来说，说波斯王古列已经给我圣旨，并立我为你们的省长，更重要的是我从神领受的意象而来，所以你们要听我的，所以你们要听我的。他有这样做吗？没有，因为如果你从第一章再往后看的话，第二章往后看，第九节到第十六节你看的话，尼希米三月之间出去考察，他出去考察，亲眼看城墙是如何的倒塌，城门是如何的损坏，然后他才召集众长老民众来告诉他们他来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先观察，有了意象，然后要分享意象之前，他先观察到底情况是如何，然后做好了计划之后，他来到长老会众的面前，他来分享他来的目的，并且见证神在过去当中怎么样带领他使用他。然后民众的反应是什么？在二章十八节那里说，他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就奋勇做着善工。尼希米领受的意象，分享的意象，而这些人承接的意象，他们的回答不是说这意象很好，我在这里请差遣他，不是这样子哦。尼希米是没有，会众们没有说我在这里请差遣他，不是这样子的。他们齐声回答说，我们起来建造，不是我起来建造，不是我一个人起来建造，是我们一群人起来建造，并且愿意行动起来，奋勇做工。在教会当中，意象我想不一定是从牧师而来，也不一定是从传道而来，也不一定是从长老领袖而来。我相信很多时候意象也很有可能从弟兄姐妹当中出来，可能有人领受的意象，看见我们在这些年间需要好好的把我们的下一代关切他们的属灵的需要，帮助他们能够成长。那在这十年当中，从他们零岁到五年级毕业十岁的话，我们怎么样装备他们，让他们真认识真理的福音，让他们能够扎根在真理的正道上，以至于他们能够到老不偏离。那当你领受意象的时候，你跟传道、跟长老、跟教会的领袖来分享，然后他们跟他们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寻求神的印证之后，透过教会的领袖跟教会来分享意象，带领更多的同工能够有共同的看见，一起来奋勇做这善工，这是神所托付我们的。好些年前我在看到一些的新闻特别是关系到美国教会流行的一句话语，叫 Exodus 出埃及。那什么叫出埃及？在美国教会里面提到这样一个新的名词，就是有 70% 的教会的青少年进入了大学之后，他们就流失了。我再说一次，这个 Exodus 是有 70% 的我们的青少年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当他们一旦离开家里的时候，去到大学的时候，有 70% 的青少年就离开了教会。我在一次的教会的祷告会当中，那一次我们有教会有23位的青少年高中毕业将要进入大学，我就把这23位的青少年的名字列出来，列在一个单子上，为他们的提名来祷告。那如果根据我刚才讲那个数字，70%的 孩子们会流失的这个数据的话，就表示说这23位的青少年当中，只有7位孩子会继续去进到大学的时候会继续去教会，而另外16位的青少年，他们的名字，我们自己孩子的名字，就在这个祷告会的单张上把它划掉。我请弟兄姐妹们把这16个的孩子的名字一个一个划掉，请问你要划掉哪一个孩子的名字？请问你要划掉哪一个孩子的名字？我想我们不会划掉甚至一个孩子的名字，对不对？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从小在教会的主日学、主日崇拜当中被装备的，我们不愿意看到一个被划掉。但是不要等到他们要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们才来思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停留下来问神，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不坐下来哭泣、悲哀、禁食、祷告的话，我想我们不会领受异象，我们不会有行动。所以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不单单是寻求神，也要具体的行动。我过去在教会当中，我最大的负担是做门徒的训练，当一个人信主之后，好好的栽培他们成为正常的基督徒，成为一个不断能够生命成长也能够继续不断倍增的基督徒。但后来当我看到这些孩子的数据的时候，神再次深深的提醒我，青少年的需要，特别是初中生一直到高中生的需要。有些时候我们胆怯，说我们的英文不好，所以我们的文化有代沟有差距，但是如果我们不踏出去的话，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的话，谁来帮助他们？谁来教导他们？就是现在的 media， 就是现在的电视，现在的网络，现在的 Snapchat， 现在的 Facebook 来教导他们。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过去一直有带领青少年的门徒训练，因为我家有一个儿子，那时候他们有6个青少年，每一个月到我家有一次，他们能够一起吃吃喝喝，然后玩游戏，之后有45分钟跟我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来认真的对待他们的信仰。现在我回头看，这6个青少年都已经进入大学的 freshman， 我每一个月最少有2次，我跟他们 snapchat， 追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去教会？你们有没有在主里面去崇拜、去参加团契？感谢主，他们每一个都去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开始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一代给流失掉了。而我们现在职堂的教会当中，我们的要求是每一个青少年都要在门徒训练的名单上，不可以落单，这是我们的要求。尼希米问了，他听了，他祷告了，得到异象，他勇敢地分享异象之后，当事工开始进展的时候，那尼希米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素质的话，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有属灵的洞察力，有 spiritual discernment， 他有属灵的洞察力。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历世历代的君王、历世历代的总统，他们有许多的重要的人物帮助他们，围绕他们的左右，有些是很爱国爱民的，那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当然也有一些有不良的动机，有一些他们为了自己的好处而继续了一些的权势和钱财。那若一个总统君王没有好的洞察力的话，他用的人不当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后果，很大的灾祸。所以我们从尼西米的这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他有属灵的洞察力。从第二章的第9节到20节，然后甚至到第三章整章1到22节的话，我们看到在那里有无数次的其次其次其次，那里其次其次就讲到好些的不同的种族的以色列人中那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尼西米就很清楚的 把他的意向跟他们分享，然后他善于把他们分在不同的工作当中。如果你仔细去看尼希米记的话，前面的这段经节，他有这个属灵洞察力，他能看到不同的人的恩赐在哪里，不同的人在哪方面能够被神所使用，因为他细心的在神的面前寻求，也他也打开眼睛去观看、查看 observe 这些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到底有哪些的恩赐，到底在哪一方面他们是忠心，而且他们很 enjoy 的、能够来分享的。因为我深信在以赛亚书第30章第21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你或向左或向右，后面必有圣灵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当我们细心的寻求的时候，我深信或向左或向右，后面必有圣灵说你要行在其间。只要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问，我们听，我们好好的祷告寻求的话，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尼希米按照个人的恩赐来分配、工作给他们，有些人修墙，有些人修门，有些人做饭，有些人打水，有些人拿兵器，有些人在夜间看守，所以你看都分配得很好，因为他真正能够把他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能够使用出来，有很好的配搭。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强处的地方，所以尼希米能够这样子做，以至于你知道吗，在短短的52天里面把城墙给修复回来了，这是 incredible， 因为他能够很好的使用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有些人很外向，那我很愿意、很愿意跟陌生人来接触，然后、特别是跟不认识的人的话、来交谈的。你不要把这样子的人放在做文字事工，你会把他憋死的、所以不要把一些外向人放在做文字事工上，欸、真的是你会把他憋死的。那把他放在新来宾的欢迎的那个团队当中，他就能够如鱼得水。一个能够善于解释的人，那你不要把他放在带诗歌里面，因为他可能很享受带诗歌，但是可能在座有很多人要开始每天一到礼拜天的时候、就要恳切的祷告，求主加添我耐心，因为要去面对那些不会带诗歌的人来带诗歌、所以你要把他放在能够带查经上，因为他很能够讲解，很能够分析的话，那教会绝对不要为了不好意思，我在说教会绝对不要为了不好意思给人情面来服侍神。我再说一遍，教会绝对不要不好意思给人情面来服侍神。如果邓传道或是长老们来找你的话，而你一方面没有这样的负担的话，也没有这样的恩赐，不要客气告诉他说我不能在这个方面服侍，但是也不要忘记、不要因为你没有恩赐而成为你的借口逃避神。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不要找借口来逃避神。若神感动你赐你意向负担的，你不要逃避，求主赐给我们领袖有属灵的洞察力，能够照着个人所得的恩赐能够来让他们发挥，以至于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能够发挥个人的恩赐，建立以耶稣基督、的身体、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服事当中，我们满有属天来的喜乐。当我们彼此配搭的时候，彼此扶持的时候，就能够产生最大的功用，最大的果效出来，这是一个最美的团队、那因为需要属灵领袖有这样的洞察力来帮助他们，来引导他们。然后另外一方面，教会的领袖需要的属灵的洞察力是要看到，能够知道恶者的火箭从哪里飞出来。教会的领袖需要有属灵的洞察力，看见那恶者的火箭是从哪里射出来，以至于你能够事先的来告知他们，事先的能够装备他们，预备他们来面对这些的挑战。所以尼希米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他也分享了意向，但是他也是能够有属灵的洞察力，能够将这个意象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让弟兄姐妹们能够承接这样的一个使命。那第四件事情的话，领袖的素质的话是坚忍的心 perseverance， 因为圣经不是这样子记载，当百姓们将自己的位置摆正的时候，然后众人顺服了神， 领袖有周详的计划，大家承接的意向，齐心的建造，奋勇做工，事就成了。是这样子吗？如果你再继续看尼希米记的话，你会发现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看见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尼希米以众百姓当中碰到最少三个阻力。这三个的阻力他们如何的去克服呢？第一件事情，他们在修复城墙的时候，有人讥笑，有人恐吓他们，他们在这个讥笑恐吓当中继续的成就神的工作。敌人听见他们就讥笑他们，藐视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呢？是第二章十九节里面记载的。你要知道，尼希米祷告是讥笑我们的，藐视我们的，也是讥笑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的。所以神必定为你们伸张公义。所以在第一章二十节里面，他的回答说，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你们亨通，我们做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正如摩西过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也曾经做这么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为你们征战，你们尽管静默，不要作声。因为我们的神是征战的神，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专心依靠他的话，他必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第二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这个阻力当中，看到不但是有人讥笑，有人恐吓他们，甚至他们本身也有失望沮丧的过程。但是这个失望沮丧的过程当中，他们怎么样依靠神来胜过？他们有内忧外患。内忧的话是工人已经精疲力尽了，他们没有奋斗力，他们饥饿无粮，甚至有人为了粮食彼此的欺负，这是一个很悲惨的光景。这是内忧，但是也有外患。敌人屡次想趁虚而入，拦阻工程的进展。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很多时候也会这样子，有内忧也有外患。但是尼希米告诉我们说，他留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楷模，在四章十四节里面的那里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要认识你所信靠的那一位神到底是谁，并且你要回顾神过去在你生命当中的恩典。真的是一方面，你看你信的那一位神到底是谁，你 Who are you hold on to? 另外一个，神过去在你生命当中成就了什么，这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沮丧，打倒我们的失望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另外，不要被魔鬼所蒙骗，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疲倦的时候，魔鬼就告诉我们说，呀，你是这么没有用，对不对？你不是一个好的领袖，你神不用你了。如果有这样的声音出来说，马上说 NO NO， 大声的说 NO， 马上撤着他离开我去吧。因为当你要知道，当你转眼仰望那位战胜阴间死亡权柄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得胜的主。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念，我所信靠的那位是谁，并且深信我所交付他的，他必保守我直到那一日。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信靠那位神？有失望有沮丧的时候，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的慈容上，这是神所要我们的。第三件事的男主的话是，不但有讥笑恐吓，有失望有沮丧，也有危险。因为你知道尼希米所面对最大的危险，他怎么样克服呢？他最大的武器是什么？就是你的双膝。双膝来到主的面前跪下来。当我们面对这个征战的时候，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面对的不是以这个地上的权柄征战，乃是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在哪里？我们的征战能力在哪里？是从神而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依靠神寻求神的力量的时候，能力才从上头而来。一个人真正有能力的话，有五件事情。一个就是，当然我们都很清楚，依靠圣灵的大能。第二件事情就是圣言，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过洁净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当一个人圣洁的话，你才能够斩钉截铁的站在神的人的面前说话。第四件事情 就是有无私的爱，圣爱。如果你有无私的爱的话，没有渣滓的爱的话，这样的爱是有能力的。所以我们他最大的兵器是祷告，来到神面依靠神的大能，然后来防范，把你的焦点再次的集中在神的身上，坚忍到底。我记得那个我很喜欢看那个American football， 那个美式足球。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美国足球里面的教练的话，就是 Vince Lombardi， 对不对？Green Bay Parker 的，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什么叫 mental toughness， 就是坚忍的意念。什么叫坚忍的意念？他那里说，坚忍的意念是在面对挑战压力时，能够持守方向目标，在面对挑战压力时能够持守方向目标。当烈火焚烧时，他像一块强力胶，紧紧的将团队连接在一起，让他们能够支撑一会儿，这往往也正是足够超越对方的因素。所以当我们面对挑战困难的时候，记得尼西米所给我们提醒的坚忍持守到底的心智。最后领袖的素质的话，很快的跟大家分享，就是要诚信可靠， integrity。 一个好的领袖是要有 integrity， 诚信可靠的人。在尼西米记第五章十六节那里说，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只买田地。这里怎么说呢？他身为省长，没有拿一分一毫的俸禄，没有任何的报酬，他也没有应用自己的身份为自己获得资产、地位、权力。他以身作则，亲力亲为，出钱出力，是一位坐而言起而行的领袖。我再说，尼西米是一位坐而言起而行的领袖，不是讲一套做一套的。这样的领袖才能够让人信服，这样的领袖才能够让人佩服服从他。尼西米很清楚，他最终的目的不单是重建城墙，尼西米最终的目的是要修复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重建信仰的核心，实践信仰的生活。我想这是神再次的把这样的一个心智，把这样的一个意象放在我们当中。我们需要重建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需要实践信仰的生活，不单是头脑理性上的认知，不是只是单单周五来查查经，礼拜天去参加主日崇拜，听听道，或是参加主日学，学到了一些知识，或是这些知识没有化成我们的生命，没有化成我们的行动的话，这些都是枉然。对不起，原谅我这么说，这些都是枉然。如果你圣经能够倒背如流，如果你讲到能够讲到从天树上的小鸟都可能把它骗下来的话，但是你生命没有改变，没有生命的见证的话，这些都是枉然。盼望我们能够稍微停留片刻，回顾我们自己的一生，并思想过去这些年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操练，我们的装备，神给我们的经验，神给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绝对不是突然的。神让你们教会成立这么多年，在那学生的地区，63000的学生在当中，我相信绝不是突然的。神给你们有意向在那里建立教会，神也把许多人放在你们当中，我相信绝对不是突然的。盼望我们能够学习像尼西米一样，每一个人能够站起来，成为神能够使用的领袖，领受意象，分享意象，有属灵的洞察力，有坚忍的心智，有诚信可靠的品格，以至于我们能够被神更大的来使用，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个人的经历，我在教会服侍20年，我想20年，我没有这么老，因为我很早就出来服侍，所以你们可能说，哦，20年这个人一定很老，没有，我很早就出来服侍。但是这20年来， 我相信不是一段短的时间。我把我最好的青春，把我最好的年岁放在教会里面了，值得吗？值得吗？有后悔过吗？我想我能够摸着胸膛说，我问心无愧，我甘心乐意的。如果在20年我还愿不愿意？我相信我还愿意，因为我也期待神在我们当中做大事。你呢？你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主面前，主，我们再次的满心感谢你。主，再次透过你自己的仆人尼西米，再次的来提醒我们，鉴察我们，以至于我们知道，主，我们在我们的有限年日当中，主，我们如何能够来承接使命，能够来分享你的意向，以至于也能够在弟兄姐妹当中有属灵的洞察力，能够彼此的配搭，彼此的扶持，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产生信心，坚韧到底，来服侍你，更让我们在世人的面前，以及众弟兄姐妹们面前，做一个诚信可靠的人，为主你来做美好的见证。愿主你兴起这个教会，成为你一个金灯台，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中当中，能够做明光照耀之子。感恩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
好，我们感谢吴牧师给我们传扬神的信息，让我们知道，通过你。